第三章，经济篇，防控风险，理性决策。第一节，工薪阶层如何才能有效地应对癌症。我的一个朋友小刚，他每月工资到手10000多，独自在北京租房，单身，长得也是一副清秀的好面容。他的朋友圈看着挺小资，穿光鲜的衣着，吃有格调的餐厅，也有美好的旅行。但是突然间，他的朋友圈画风变了，充满了各种求医问药的消息。原来他妈妈病倒了，经过各种检查也找不到肿瘤的位置，做了切肠手术，又被忽悠花了几万做了个生物免疫治疗，癌细胞已全身转移。小刚的生活一下子回到了原点。雪上加霜的是，单位体检发现他有个甲状腺结节，切除了甲状腺，确诊是甲状腺癌。小刚得了抑郁症，药一把把的吃，头发一把把的掉，曾经的少年一夜间变成了中年。原本他的生活可以不这么糟，妈妈可以不乱花钱做生物治疗，甲状腺癌也是癌症里最温柔的疾病。有一天他在朋友圈写道，我的猫病了，我好像救不活他了。他崩溃了，击溃一个年轻人的也许就是一件特别微不足道的事情，就像压死骆驼的也许就是最后一根稻草。总有那么一瞬间，你站在人群当中放声大哭，似乎全世界的恶意正从四面八方向你挤压。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着。有人说，不管你现在过的是怎样的生活，作为一个工薪阶层，你毕生的收入可能最后都要交给医院。众所周知，我是医院里最喜欢钻研赚钱的那一个。当然，我所有的收入都来源于阳光下的劳动，并且积极纳税。但是，无论我挣多少钱，我仍然吃10几块钱的盒饭，几年不买一件新衣服，甚至老婆和孩子的支出都不会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发生太大的变化。这不是因为我抠，而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可能会面临的最差结局是什么。如果你不是医生，你就不会像我这样切身体会到人生能有多悲剧。我在产房门口等我孩子出生的时候，一个进行气管插管的早产儿被推进了儿科重症监护室。年轻的家长在外面干着急，什么也做不了，甚至不知道里面正在哭泣的孩子是不是自己家的。我走上前对他们说，我在这家医院实习过，这个医院的妇产科和儿科我都很熟悉，放心吧，孩子一定没问题的。我希望能给他们些许安慰，但我也知道儿科重症监护室每天的花费需要1至2万。这对年轻的父母穿得很淳朴，他们和我差不多大，不知道他们是否意识到了，在孩子带给他们快乐之前，他们先要面临的是高额的治疗费。人的潜意识总是回避不幸，仿佛那些悲剧和灾难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但灾难来临总是猝不及防的，你必须在你健康的时候，在你和你的家人没有疾病困扰的时候，做好充足的健康和财务问题规划。这样才不会在疾病真的来临时觉得哪里都在漏水，哪里都要补洞。很多人问我，当医生当久了会不会因为天天看到这些疾病而麻木或者压抑？我不会，但是我会因为我所看到的这些悲剧而警醒，筹划好自己的家庭，提前发现问题，做好准备，在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都能告诉命运，来了，没事，我准备好了，是要扫支付宝还是微信？我相信各位读者应该和我差不多，我们都是工薪阶层。我们不妨先大致定义一下这个阶层，不论是否足够精确，至少保证咱们探讨的事情适用于你我。工薪阶层是指定期拿工资的一群人，这个工资包括固定工资、绩效，甚至股票收入等。也就是无论疫情与否，无论工资高低，至少有个地方可以帮你一直缴纳三险一金。 参与投资，仅凭被动收入就能够养活自己，不需要主动的工作，也随时能够通过受让自己的股权或者资产来变现的这类人，就不在我们这一章的讨论范围内。简单点说，就是咱们不讨论比尔盖茨得了病该怎么办，咱们就说说你我这种凡人。现在有一种疾病，你一生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概率会发生，又有很高的概率让你破产，咱们是不是应该提前做点什么？这就是这一章咱们要讨论的问题。我会从这样几个层面来展开。第一，在疾病来临之前，我们能不能做点什么来提前发现问题？能不能最大程度减少疾病对我们家庭财务所带来的影响？答案是有，以体检和自我筛查为主。第二，在如何花钱这件事情上，家里到底谁说了算？我为什么认为女婿是家里最适合做主的一个角色？他思考问题的角度又为什么是最合理的？第三，假如医生给出治疗方案让你选，如何才能根据家里的财务状况，真正的做到量力而行？最后，我会用专门的一篇来分析，从医生角度如何看待保险。医疗险、重疾险傻傻分不清不要紧，我将从一位医生的视角教你如何来给家人合理的配置保障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